因为它的含义太多了，不好取舍，所以只好用音译，而不译其他的它的意思。第三个，此之指中国，此无不译。中国如果没有这个词，就像阎浮提树，阎浮提树中国没有啊。像安摩罗果，其实有人说是拔蜡，你没有见过，我觉得咱们台湾也没有啊。有人讲啊，你英文哈，油车过是变哪念英文？啊，问题伊遐都无咧，哈。欧衣柜不对嘛，就是很像奇怪的事情。问题那里就没有那个东西，你教他怎么翻译，懂吗？啊，只好找原因嘛。所以就像他们讲炒面，就是英文对炒面的音译啊，就是这样啊。第四个呢，顺古不译。顺古因为古人就这样子，已经念就叫外来语，对不对？外来语就是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一听外来语。像台湾话也是这样，啊 ，tomato 也没人把它翻译 tomato 好多，番茄啊，番茄啊不是这个意思，番茄的台语，你不能这样子翻嘛，对不对？这是不对，就是顺古，就是顺过去以来大家念习惯，已经把外来语当作本土语这样来用，就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么第五个呢，增善不易啊，因为你念外来语啊，会起尊重之心，尤其你念梵音的话。更会起那种好像思古之幽情啊，所以生善不易，如般若之意义啊，较能令人生起这个尊重之感，而智慧呢，好像通于世俗啦，就比较清浅啦，为了令人家生起恭敬的心呢，所以不翻其意啊。宣宗法师是很有智慧的啊，翻译其实有很多学问的啊。那么世间的智慧呢，比如像五明啊，除了内明之外，另外像什么声明呢？声明就是文学艺术了啊，工巧明就是一些专业科目，一方明就是身心的医疗，一明呢就是一般像我们世俗的逻辑，但它不等于逻辑啊。内明就是佛法，就包括什么呢？种种的工艺啦、音乐啦、文学啦、诗词啦、艺术啊，那么数学、物理等等，这些呢，智慧可以增进世间人生活的充满，可以增进有形乃至于可能无形精神啊，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或身或心等方面的满足。然而啊，世间的智慧因为以染污法，阿舍离说是五欲六尘，其实应该更精准的讲烦恼法。因为呢，所有的世间智慧都离不开连带而有的烦恼法。烦恼法不要以为只是贪嗔痴这些东西哦。一般我们以为的白法，世间欲界的白法也通染污法。为什么？它也会随顺生烦恼。不要以为我生善的相应心就不是烦恼，生的相应心会让你一段时间在白法的色受因缘底下，因缘变坏，它还是什么生苦。比如说你念阿弥陀佛，是不是白法？是不是心净法？看你是怎么心，念念念两个心就清净啊，齁。那边啊，妈我被假崩啦，卖差啦。你前面一句阿弥陀佛，后面一句卖差啊，前面那句阿弥陀佛是什么？什么样的心？生灭有为心。它可以说是欲界的白法，可是并不是清净法。懂意思吗？所以法无定法，看你用什么心去相应。在这边要讲的东西，世间不是世间，世间因为你的心跟染污相应。什么叫染污？烦恼，因为它随顺烦恼，它不反对烦恼的，它不反对烦恼的，所以呢，不能够令人断烦恼得解脱啊，这是世间的意思。所以世间你工作上面逮几级世间，有人呢，这个深夜余夜乃至异夜是跟世间法相应，可是他心是什么？心无住世间，所以世间并不是他的相，世间是他的心。他如果随顺染污，就是烦恼相应，他所行的任何一件事情，包括学佛，包括诵经，包括持咒，都是世间，懂意思吗？世间出世间不能用相上来论，你做什么事是世间，做什么事是出世间，不是哈。因为凡所有相就是虚妄，怎么还在虚妄相当再去分世间跟出世间，那不是重重生妄吗？你用了相应心才是世间跟出世间的分别，这是关键。那么出世间是指什么呢？是指般若正智。 所以般若正智就是佛所自证的，以及他所开示的智慧啊，就是他的，请在佛所自证括弧旁边写正法，开示的智慧旁边写教法，佛说两个法，他自证的法跟他所说的法，正法跟教法。我们说啊，这个圣者有两种量，正量跟教量。正量是自己所证到的那个啊，离言法性；教量是他从离言法性正入性当中所流露出来的言说之法。所以你一定要教正二量都具足，才是佛啊，才是佛。那么这种智慧呢，不与染法相应。真正的学佛不应该有烦恼相应的。你说学佛学得烦烦恼恼的，对不对？表示你用生灭心学。学佛学到后来四大很枯槁，对不对？不对，有问题，那是过程，修相。修相凡事有为法。修相凡事有为法。你连修相也无，无的意思并不是不去随顺哈。啊，你去绕佛，让扣魂，那穿海鲜你偏偏不穿，对不对？还穿个夹脚拖，噼嚓啪嚓，噼嚓啪嚓，你就欠打的，懂吗？你自己不生烦恼，请注意，也不要触恼他人，一切呢，随众，依众，靠众，处世间。在心不在相，连心都不可住了，对不对？相你着个头哦，但是虽然不着，因为不着所以才随顺嘛，行不行呢？所以有达嘎吗？有人说我学空，学空就不从戒了嘛，学空跟学戒有对立吗？空是道共戒，戒体是无作，无作就无所着，无所着，所以可以随顺一切法。要随顺，当然有所取舍，取舍而无着，才是高明，才是高明。这个事情不要去对立，不要去对立，故可以是令人断烦恼、得解脱的。所以般若正智呢，才是真正大智慧。所以你看啊，一般世间有学问或有智慧的人，不管是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乃至于哲学家、思想家，都没有办法断他自己内心中的烦恼。不但不能断，乃至于呢，降服他的烦恼都做不到。世界上有几个职业自杀率很高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心理学家，专门治人家心病的。说为什么我从心理学要躲进佛法里面来？那是因为我看到问题，看到问题，你都是借着哈。治疗别人来躲避自己的问题，这样人能够治疗别人问题吗？我看是不行。而且给别人的建议啊，很恐怖。我只能这样说，很恐怖。为什么恐怖？因为有漏，夹杂烦恼，夹杂支配性，有问题，很有问题。拍谁哈？各位学长。OK， 那么。他们自己都没办法解决自己的内心的烦恼，不然不能断呢，连降服他的烦恼都做不到。进而言之呢，历来很多的文学家，对不对？有诺贝尔奖文学家自杀的，对不对？啊，哲学家、思想家，连自己都病于疯狂的边缘，苦恼无量，不能自解，乃至于呢自杀都有啊。可是这些人都被看作是有思想的人啊，或者是思想家，天呀，这种思想干嘛用啊？然而这些思想家呢，因为没有佛的智慧呢，所以呢他们对于啊种种世间的现象以及自身自心都看不透，因而呢不能超脱自己自心的烦恼痛苦，而且呢常常连自己的家里的眷属都搞不好。又有近者呢，有些外道的导师或者开山祖师，甚至还被自己的徒弟给出卖了。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啊，大家修行之中凡夫开始的啊，这些问题有没有？有，都有，大家没有一个人。自己每个人家里都有一部难解的经，墨学其实也是啊。有人一直跟墨学讲啊，你要这样子对待家人，你要那样对待家人。我说教你要怎么对待才是标准版啊？有没有标准版？你应该爱到什么程度？要留多少家产？要照顾到多么细微才算是爱家呢？我没有什么好说，只是每个人都一部经吧，自己好好的念啊，每天敲木鱼，好不好？好吧，那个木鱼就是你的这念心，这念心念的那部自己家的经，那什么经？你自己想想啊。 在这种事情上真的是不要管他人的瓦上霜，清官都难断家务事，你自己的事情都管不好了，还管到别人家里面去论是非哈。这种事情呢在佛法中就不会有啊，佛法中的祖师啊都是有大智慧的人，谁能够出卖得了他呢？为什么？因为你有所得了，所以才有出卖这种事情。今天佛教的僧团呢方便法太多了，如此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嘛。由此可知呢，世间人的种种智慧呢，不论是凡夫像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等的智慧，或者是外道各种其他的宗教哈，他的智慧都无法断他自他的烦恼。相对的呢，这句话请画起来，佛法的智慧呢我们称为佛智，便可以对治我们心中的种种苦恼。请注意，你入佛门就以这个为限，把自己当作病人，把老师当作医生，把医生所讲的道理，就是佛所说的法呢，当作药，把修行当作疗程，好好的自己服用。如果我们不服用，佛就会赐灭留药给我们，就等我们什么时候吃。你送到法华经不哭啊，在这个地方他老人家赐灭是我们搞出来的，你念到如来受量品你感动啊，我们老是一生一生把他老人家搞死了，他还来啊，他还来啊，他为什么来啊？找死啊，碰我们这些钉子啊，对不对？我们这种烂钉子不碰也罢，他老人家到底在图我们什么东西啊？啊，佛智是这种东西，让我们断烦恼、正解脱、得菩提的。这种究竟的智慧呢，便叫做般若智。以上简单介绍一下般若跟智慧的不同，不是非要不能翻成啊智慧不可。有人呢就要把般若经呢翻成大智慧道彼岸，那一定要把它汉文化到这么程度，其实有一点，非要中文主义啊，其实也没有必要啊。但是也不需要太依着梵文，因为佛当初说法到哪里就说哪里的方言，也不是用梵文说法的。他用梵文在什么地方说法？在皇宫里面才用梵文，表现他有知识。因为谁讲梵文？那些祭司嘛，那些在皇宫里面那些当国王旁边啊，负责祭祀的那些人，大学问家讲梵文，他不讲方言呢。那你要跟他们那些人讲话，那当然只好用他们的官话讲，如此而已。所以我觉得啊，梵音也只是因为到最后因为被集结了哈，最后只好定于一调嘛。那因为谁来保护经文最可靠？官方嘛，所以只好用官方的文字来集结经典，让它被皇家保护，才今天我们的经能够留到现在。但是如果金子留给皇家读，我们这些死老百姓就完蛋了嘛，对不对？一把火把大难陀罗寺烧了，那些只懂梵文的那些学修行人被通通杀光了，佛法就不存于人间了。佛法为什么今天还能流传于世？因为市井小民都可以口诵心传。口诵心传佛经的是谁？愚痴行者是也。所以当时一直有两派人，一派是教传，用教言来传的，一个是口传派的，口传派在民间有愚邪师口耳相传，教言派的在学术殿堂用梵文来讲解。我非常忌讳佛法如果只能在学术殿堂用佛学研究写论文的方式来学习，佛法就完蛋。佛法如果不能变成平民老百姓口耳相传的东西，如果他不能数讲，佛法就完蛋。佛法一定要有殿堂中的宣说，让他们替我们保留文字般若。而观照跟实相般若是属于大家的，没有隔碍的，没有隔碍的啊，这样子吧。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半点输佛学院的人，尤其你看基金会开的课，比起佛学院开的课有过之无不及哦。你们今天呢虽然没有学分啊，但是好在啊，因为是这样，所以不用考期中考，也不用考期末考，也不用写论文，对不对？也不用交学费，什么都自己发心就好了啊。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真的感谢十方佛菩萨，感谢十方护法，感谢 简老师，感谢空师父有铸成这个学佛道场的因缘，真的是难得。好，再来看看波罗蜜多。波罗蜜多这件事情呢，它的中文译文就是叫道彼岸。这个词呢，若以意来方式来译成道彼岸，会令人家觉得怪怪的。我也觉得怪怪的，而且也容易引起很多误会，以为真的有此岸跟彼岸啊，中间还有渡船这样。要到彼岸的话呢，到淡水到巴黎也就彼岸了。哎，为什么淡水可以到巴黎呢？啊，蓝色公路是不是？所以古人就只翻因而不翻义啊，而成为波罗蜜多啊。波罗蜜多就是渡的意思。渡这个字呢，没有三点水的渡啊，在现代的古文当中，渡跟三点水的渡是有差别的。古时候呢，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在训诂学上呢，或者叫小学上呢，有同音同假啊，他老人家实在厉害。那么音同义，义同，故两个字可以互相通用，假借呢称为同音同假。中文中呢有很多这种字词，既然波罗蜜多是到彼岸的意思，所以呢波罗蜜多整个翻成中文就是大智慧，应该加上个大字啊，大就是摩诃了哈，摩诃就是大，那没有摩诃就叫做智慧到彼岸。也就是说呢，趁着智慧的宝筏得到彼岸的意思啊，这个比较接近真正的意思啊，趁着智慧的宝筏得到彼岸。宝筏不是什么，就是这一念心，彼岸还是这念心，那谁趁还是这念心，心趁着心到达心的彼岸，懂吗？能趁的心趁着宝筏的心到心的彼岸，这三件事情通通是一念心，一心就没有三心的哈，三心就恶意了，有恶意就麻烦了哈。到达什么彼岸呢？所谓的彼岸呢，就是此岸的对峙，请注意这句话画起来。所谓的彼岸就是此岸的对峙，此岸叫做烦恼，彼岸叫做涅槃。涅槃其实就是此岸的烦恼对峙清净，不受烦恼系缚的相，就改一个名称就叫做涅槃，不是说家跟家。不是说这个跟那个，不是这种对立的问题齁。而此岸指的就是生死烦恼的地方，这个地方当然还是心嘛，对不对？不是心哪会有烦恼的嘛。那么彼岸呢，也只是涅槃菩提的，那还是心嘛，只有心才能够展现出涅槃跟菩提的功德嘛。所以呢，用岸这个字呢，其实只是个比喻，表示一个修行成就的境界啊，把一个修行成就的境界画起来。那里面当然很多啦，如果用分位来看的话呢，从散心位一直到佛果地有53、55、哦、看你用各种地的分法。那并不是真正有一个岸，连岸都没有了哪来此彼嘛、啊。所以岸呢、啊、始终都是一件事情。岸就是边界边际。边际、啊。凡是你有主体见，你就有主体的边界。啊、是此非彼，是彼非此。对不对？一分此彼啊，一分自他，一分成我法，一切的恶相就对立了。佛所讲的无恶，就是凡所有恶相皆无所有，叫做无恶。不是有两个东西，然后他们两个没差别。经常会弄表哈、哦，有两个就有差别，怎么会两个而没有差别呢？两个没有差别就不叫做两个嘛，那也不能成为一个嘛，对不对？好，这个请各位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搞清楚。那么接下来看心经，心经这个心呢，是指心药或者叫做精药的意思。当然有另外一个意思啊，那阿舍利他取这个意思，另外意思就是拿般若来观心的一部经啊，这是我墨雪曾经讲过的两种解释啊。那么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hardcore 啊。那么经呢，原文叫做 sutra 啊，修多罗。修多罗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贯穿，一个是契合。先解释贯穿是什么呢？贯穿就是佛所说的一些法、一些道理，把它贯穿起来，我们才能够称为经。啊，经就是那条线嘛，哈，把什么东西串起来，就像这个手珠，对不对？不是用条线呢，把这个珠子都串起来嘛？啊，那条线包括珠子，然后还要串起来，然后还要打结不散落，这几个因缘都具足了，像这样子转来转去，它都可以成其大用。这样叫做经，经是包括，不要讲线本身才是经啊，线串的珠，串起来的弓，打了结，使用还不散落，合起来偷偷的因缘合才叫做经、啊、不要把经只是理解成那个线本身而已、啊、那么契合，这是第二个意思。 契合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契合道理跟契合根基，就我们讲的契理跟契机。请注意，要有双契法，一定要契理，一定要契机。只有契理才能够契机，懂吗？契理永远在先，如果你先考虑契机，很可能就契不了理了。佛绝对不讲不契理，纯粹只是契机的方便法。可是当今呢、啊，我们经常讲欲令入佛道，先以欲勾牵的欲，那些方便法经常都不契理，这是问题所在。你心中没有办法契理，你所讲的契机之道叫做契机吗？机是要得到转机啊，而不是随顺它的根基。我如果根基永远是外道，你就跟我讲外道法吗？啊，我是下劣的人，我是标准凡夫五欲，你就跟我讲五欲法吗？你这样子横生众生，你会往哪里去呢？所以一定是契理为先，机不只是根基，机是要转机，要转经轮。如果经轮转不进去，不叫做契机哈。契机不是随便哈，方便是能达究竟的方法，才能够叫做方便哈。得的方便入才叫方便，入哪里？入究竟嘛，成佛智嘛。成不了佛智的方便叫方便吗？不叫方便。这件事情要非常非常重视。如果我们今天要太随顺方便了，我们所谓的方便不是佛所讲的方便，就完全忘了契理是什么回事。简而言之，就是契理与契机。这就是说，佛所说的经法都有两个特性。第一，它是契合道理的。佛不会，佛虽然是悉檀说法，他绝对不会用世间悉檀来不契合道理，不会，懂吗？罗斯法师在他翻译的时候讲龙树菩萨造大智度论，世悉檀说法，连世间悉檀、对治悉檀、为人悉檀都入第一义，就是说我方便说法也还是要弃第一义的，懂吗？绝对不能把悉檀当作世间事情，然后呢自己取舍啊，阿斗唱歌跳舞嘛，随顺世间嘛，方便就好，方便就生随便了。不是说出家法师不能跳舞啊，不能唱歌，不是这个意思齁。但是要契理，怎么样契理？心中明白，要明相应处，所处皆明。明是什么？般若相应。如果般若不相应，你自己心中不明白这件事儿，你越做会越烦恼的。每次只要办完一个法会，前中后一堆的执事都在那边烦恼半天呢、啊。一个僧团在那边办所有这些事情，得不到菩提涅槃，却得到一堆的烦恼加行。有问题呢，在这个时候的执事，那个执事长心中要有般若，怎么想办法让你的团队不但不生烦恼，还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真正的菩提解脱。这是期待啊，有机会我领众看我的本事。一方面既要合于道理啊，另一方面也要契合现前的听众之机语言，对什么样子根基的人，就为了他来说什么样的法，令他容易理解而易着修行。可是说啊，对什么样的人来说什么样的法，这之中往往会有问题产生。因为呢，与不同根基的人讲不同的法，对凡夫来讲呢，便很容易产生前后所说不一致的状况，或者自相矛盾的情况。然而呢，对佛而言，他自己本身就不会有这个现象，因为呢，佛一切所说的根据背后所最高的道理而来的，所以呢，他不会有冲突。不只是对他本人而不会有冲突，请问呢，然而对佛而言都不会有这个现象，那个佛字圈起来，佛的意思就是觉的意思。一个你能够等正觉，你能够跟正觉等流的，不管是讲者，不管是听众，不管是庄严众，不管是影响众，不管你是在外围的护法，或者是里面的内众，都不会有冲突的。不会有人我说我进不了法会的里面，我就不是护法啊。这个问题要看看的。可是问题我们现在都在向上啊，搞得护法之间有心结，这就难了。一般世间的凡夫说法呢，如果他说假， 说是和假的东西呢，对乙呢说是和乙的东西，这中间可能就会有所冲突。然而佛所说的法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讲经说法有两大原则，一方面要契理，另外一方面要契机，而且这两种性质要同时具备才好。所以呢，当我们在阅读一部经的时候呢，经中所开示的道理我们要知道，这就是解理的部分。好，这边把契理讲成解理。佛所讲的都是，你一定要相信佛所讲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契理契机的，你要相信。怎么样相信呢？也不是要盲信。所以你读到任何一部经他所开示的道理，你要解理。所以我们不是讲吗？佛所讲的什么？教理行果。我们人要怎么样呢？我们弟子要怎么样呢？信解行证。把这两个字画起来。他所讲的教理行果是一切法，我们要做的就是信解行证，刚好对位。教言是必须要信的，他所阐释的理呢要解，他所讲的行你要去行，他所说的果你要去证，对不对？送他千次你也证不了的啊！你心中一定要感应道交，把那个难思议的心呢到位了，你的果才可以跟佛所讲的果自证乃是。所以佛所讲的教理行果，你一定要信解行证跟他相应才对。然而呢，我们又必须知道的，这部经呢是什么样对什么样的对象讲，这叫知基，请注意知基。然后把自己摆成那个根基的人，因为呢，你纵使现在不是那个基，对不对？你把自己想办法摆成那个基，比如说你读阿难，你要想象我就是阿难，所以经中所说的法，只要对阿难讲的，他就是对你讲。你要如临法会当中，临入趋向，对不对？随顺，临入趋向随顺，啊，创造一个随顺般若正智的生命方式。你随时随地起心动念。动身法语都能够随顺般若，那叫知基啊！知道你的心要在什么地方用成什么样子，叫做知基。理不是在事项上行的，知基才是在事项上的窍门。因为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说法，就好像我们写文章也是一样，你要先搞清楚你的读者是什么样子的读者，然后才能够决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写，然后呢才能够令他真正的了解接受。对上根基的人，你如果要讲下根基的法，他会认为这太简单，他根本不想听，甚至会呢觉得你对我讲这么简单的东西简直是瞧不起我一样啊，这样呢便是不契机了。即使呢所讲的道理一点都没有错，可是也不恰当。至于呢对下根基的人，你如果讲上根基的法，那他根本就听不懂，所以呢他也不会产生很大的兴趣，更加不会受用。因此呢，讲经呢、啊，就演说契经的时候呢，需要对什么根基的人讲什么样子的法，以便于契机，令他受用。但同时间呢，也要合于道理，以达于契理，令他所解、所修都趋向于菩提，而不只是为了一时的契机。所以听经闻法，你如果一直觉得啊，这个老师所讲的东西是相应，请马上看见你的机是什么，马上看见机是什么，而不要马上讲这个法是好。他的好坏是顺你的心才叫好嘛？他哪天讲几句话，你心里面起毛、逆毛、你不舒服的话，他就变得不好了嘛。很多人呐、啊，上了法堂听，下了法堂就评论，都看不到自己的心问题。我不是替哪个讲经说法的人啊辩解，没什么好辩解的，个人修的个人证。个人做的个人担，你自己怎么样去做因果你自己负。因为信口胡言乱扯一通的，乃至讲一些与本文没有相干的且粗俗的事或者笑话，那便是哗众取宠之过。有人要讲 我以前讲气管的时候就很讨厌你讲很多的故事预言，然后根本法没有关系，佛也没有讲这些废话，佛讲任何的故事都要合法，讲任何的比喻都要合法，你合不到法上去的比喻讲干什么？只是为了翻脸、啊，这是戏言奇语啊。那么，这种信口胡言乱扯一通的呢，本文无关的呢，粗俗的笑话，那便是哗众取宠之过，而非讲经说法了。因此呢，修陀罗有此两种契合之意，故有时也翻译成契经啊。为什么啊？契理契机。 所以呢，精这个字呢，六祖慧能大师解释说净，哎呀，我觉得翻译的好啊，像净土宗也叫做念佛门，叫什么净中净，是不是这样子？是高速公路中的高速公路，对不对？那么因为呢，佛所说的经呢，是真正的成佛成菩提的门径啊，门径就是出入之道。那么因此呢，佛经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所以哪一部经都是成佛之道啊，没有哪一部经名字叫成佛之道，它才是成佛之道啊。那么这种解释是非常精当的。那么综上所说呢，是经题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合起来就是说，这是一部佛所开示以大智慧令行者到达彼岸，就是得涅槃菩提的心要之经，以智慧到彼岸的省称即是自度的意思，所以大智度论叫做自度，这就是佛法的精要。现在顺便告诉你啊，佛法是修什么的？修学佛法是为了修智慧，因为唯有智慧才能够到令众生到生死的彼岸。有人说学佛法的不共是慈悲，一些善法都慈悲啊，乃至于讲爱，所以你如果强调爱或慈悲，好像达不到佛法的核心。佛法的核心是用悲心来摄受目标，还是什么入慈悲之门啊，入智慧之门。到最后你会知道慈悲就是智慧的门。所以你去看一般的那个入山那个开山门了，对不对？入门是什么？三根普被一切摄受，对不对？你怎么来都有很多话啊，富丽堂皇叫你进来啊，你求子得子啊，得求你得你，就求你求什么都可以进门。出门的时候什么？出门永远看到什么？般若。出门的时候永远那个三门都一定是般若门，你不信去看，真正按照过去丛林的说法，入门方便，出门般若，你得不到般若出这个门。你没来过，你没有来过啊。好，这就是丛林的那个表法。那么在佛法中若做种种的修行而不修习智慧，是可以得到世间的福报，没有错，因为种福田嘛。然而这福啊，是不能够让人家得到究竟解脱的，乃至于呢也不能够让人家升起智慧。福慧两诸尊，福并不能够生慧，福是垫高，我一直讲福报是垫高受苦的机会，让你不要短暂时间受到猛烈的苦，而换来的平等平安是让你为了要得智慧付出你必要的时间跟体力，用福报来垫挡。所以福报就有点像车子的缓冲器 cushion 啊，让你不要在颠簸当中啊撞得头破血流，只是这样而已，但它不生智慧啊。所以在《金刚经》当中有较量福德的部分，都跟你讲，你在福德当中不生智慧，福德非福德，是名为福德啊。在那段文，你们《金刚经》读一读。那么，唯有修智慧才能够升起智慧，如是因是如是果啊。那么，唯有得智慧呢，才能够度烦恼，才能够得解脱，这就是最直接而且重要的道理了。这话说起来简单呐、啊，然而却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你如果能够体会到这中间的真意呢，就是有大智慧的人了。龙树菩萨呢，为了阐释共有600卷的大般若经呢、啊，而写了《大智度论》。事实上呢，他并不是把大般若经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注解，而是抽样的把经中重要的段落取出一两段或者是几段，然后把它广又深的解释一下，发挥一下。那么以此方式而发挥的大般若经的精髓，如是呢？菩萨以其论述来发挥大般若经啊，以大智慧度一切烦恼生死的道理，故说其文为大智度论。所以我们这部经结束，把文殊所说般若经也大概再重新来学习一遍之后呢，我们就讲到我死掉，就是这部大智度论、啊、就是我们16会当中啊最完善啊，最完善五分般若具足的一部经的注解文、啊、那么以上所讲的经题的意义呢，是依照一般显说的意义来交代的。至于本经经题当中的奥义部分呢，我们要等到新经奥义的时候再讲。那么我不会，我 我不会复述那个部分，请各位自己去读。那奥义读不懂有细微，对不对？细微的部分为什么不能够体会呢？是因为你要去加禅密的加行，所以你要把禅密加行再看过。愿意的话呢，你去找老师指导啊，任何你自己相应的老师指导，你才有办法去真正的深入啊。那么后面的义则，我本来要预计讲完义则啊，今天看来讲不到，还剩五分钟，时间没到，我们简单念一下哈。念到哪里是哪里。第二节义是义者，大唐三藏法师玄奘义。接着讲义者啊，本经的义者，大唐三藏法师玄奘义。三藏就是经律论三种佛法的宝藏，一切佛法呢共分为经律论三种。经是佛所佛口亲宣的，律呢也是佛亲口所说所制定的啊，因为他当时带了僧团，他是第一代的僧团的那个住持哈。但是经呢，有的时候也是菩萨所说的，或者声闻说的，乃至于天人说的，或者是佛弟子大阿罗汉说的，甚至也有诸天所说。这些经文呢，这个是用大智论五人说法啊。那么这些经文聚在一起呢，通通称为经藏。所以经藏意思就是这些不管谁说契合第一谛空性的道理的，都叫做经藏。所以为什么慧能大师的语录也被后人称为经呢？是因为后人认为他所说的这部语录跟佛所说的道理是相契合的。好，那弟子呢观他如佛，所以也称他的语录名为经啊，这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律呢，这是完全由佛所制的。那么除了佛之外呢，他人皆不可能自律，但是呢也有注解律的律数，也收集在律藏里面。另外论呢，论藏所集的论呢，基本上是阐扬经跟律中的道理。因为有很多佛所说的法呢，我们凡夫跟根器差的人不能了解，所以后世的大菩萨呢，就把它发挥了一下呢。这种发挥经藏跟律藏的道理的文字呢，统称是论藏。所以论摄经律，对不对？经讲法，律呢说毗那耶，说规矩。说规矩，规矩呢？当时在声闻律的时候呢，表现在声业跟语业的规矩上。经呢是要亲近意业，因为意业为先，声语随之。意业亲近，声语就亲近，三业亲近，我们说佛出世。所以何说经，再学律，才称为三业亲近。而要解入经跟律，佛所说佛所制的这两种藏，必须要依着论藏，以论解经，以论解律，借着论藏入经跟律的核心。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三藏，三藏成就了以后，你就可以成为如来的传业者，懂吗？就可以成为佛弟子。那后文我就不谈了。那么一直到17页啊第二行为止，你们自己读，我就姑且哈，呼咚就过去了啊，这边你们自己读。我们下礼拜呢从17页解释经文，从观自在菩萨这边说起，好吗？好，今天到此。那么往后的至少三次呢，基本上都还是这本书。